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乐意与我们同在，你答应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你必定会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是你所造的，你不会丢弃我们，因为你是我们是你所拯救的，你不会随意的放弃我们。哦，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信心不是在于我，在于我们自己，在于我们的热心，也不是在于我们所谓的殷勤，我们信心就在于你，单单的在于你。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主，你永远刚强，在你的里面，也让我们常常的在你的心意当中把你活出来，我们就知道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你里面。哦，主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继续的也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好叫我们能够走在新的里面。恩待我们，给予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OK， 我们来看啊，《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我们从第七节啊看到第十一节。当保罗在那个地方啊，热心的或专心的，甚至用这句话。所以语文很有意思，我不是弄语文的人，不过他们这些解经家的帮助，就从语文的角度，其实一句话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来看，因为你讲一句话的时候，你需要摸准这个意思，还不是一口气就可以摸得准。我喜欢到底是真喜欢假喜欢，我这个很难讲。但是呢，你从不同角度，从语文的角度，你就发现啊，这个是蛮丰富的。所以当啊，这个保罗在那边啊，等到这个希拉呢啊，跟这个提摩太来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迫切的，这个字我已经讲过，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啊，专心 devote， 就是全心，把整个精力、把整个思想啊，都放在那边，向犹太证明耶稣啊，等等。但是这个迫切这个字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这个迫切就被完全得着意思。OK， 这样子，我是一个讲道的人，但我有没有被我讲的道把我抓住，那是另外一件事。可以懂我讲的，这是一个语文的一个表达。换句话说，当保罗一直在专心讲神的话的时候，其实不是他想怎么讲神话，是神的话抓住了他。是神的话，所谓的把他抓住，正用这个字，把他抓住，好像呢，你不需要想什么。但不是说保罗什么都不懂，那保罗真的对圣经非常熟。不过这时候他不需要去思考这个句子怎么弄，这个架构是怎么弄啊，这个话是怎么讲、怎么表达，好像神的话就冲出来。所以有人说呢，啊，这个你讲话或者你讲神的话，好像活水江河。啊，活水江河不是那边细水长流啊，这是一个你冲出来的、涌出来的东西。那我相信呢，真的你被神的话得着，所以常这样的说了一件事情的两面。你寻求神的面是一件事情，神向你显现那是一件事情；你寻求神的心是一件事情，神乐意把他心向打开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当然，都发生在你的身上，都从神来的。不过我要说在这里，我开始你就慢慢感觉到了。你读保罗书信之后，不仅要明白他的想法，你要摸着能够感觉他所感觉，原来神的爱激励我。他用的字是好像那个水啊，把那个因为水涨那个河的水满的时候，会冲过那个堤防，就是那个 flood 啊，这个是好像洪水一样啊泛滥出来。所以他讲的神的爱不是轻轻写这个描写，他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感觉来讲这个。OK， 果然很有果效。当然果效的时候，马上这个逼迫就跟着来。最先的逼迫就是藐视他啦，批评他所讲的啦，回谤他所讲的啦，保罗这样做你读更多前书就发现很多人扭曲他的话呢等等等等，然后说这个是其貌不扬啊，这个讲话也不怎么样啊，这个等等，就这样笑他。但是呢，逼迫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逼迫当中， 果效也跟着来。所以呢，这时候保罗最后，昨天我们提了一下，他就做一件事情的两面，他把衣服脱下抖一抖，这表示说你们的机会已经到了。 Time is up， 我该讲的都讲了，神给你的机会也到了，这把衣服抖一抖。那另外一个后面讲一句话说，你们的罪归在头上，意思是说后果你们自己来负责。所以这是旧约所用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gesture， 一个表示，一个姿态或者姿势，来表明他所做的事情。当然保罗还多讲一句话，就是与我无干，这是前面所讲。然后完了他就离开了，他要到外邦那去。那底下我们就看他到外邦那去的时候产生的果效是什么。神在上的呼召绝对不会落空，神的应许不会落空。那你走在神的呼召里面，你会看见果效在哪里。所以我们来看看第七节到十一节，我们来再把这段经文我们再次来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
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士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
OK， 我想从几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呢。刚已经提到了，当他越服侍越果效，这逼迫就跟着来，起码在会堂里面不允许他再讲，马上就说了，哎，我们人家把我们赶出去了，我没有地方聚会了，没有地方讲到了。那这时候有个事情，于是离开到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神为他预备一个地方，还是给他开这个福音，这个讲道传福音的门。那这个人呢，圣经没有讲太多，很明显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这个外邦人是接受犹太教的外邦人，或是受犹太教影响的外邦人，基本上是用这个字叫做敬拜神的，这是路加常用的作，在使徒行传用。这个人他并不是基督徒，不过他对于犹太教所传的这位神蛮受感动，所以呢他就后来归向这个犹太教，或者靠近接受这个犹太教。但是当保罗去那边讲到的时候，他就发现一件犹太教跟主所跟保罗所讲的基督这个的信仰是有很大的不同。从表面来看很多是一模一样，因为神旧约等等等等保罗是讲，但是有一位的不一样是在旧约一再提醒弥赛亚会来到，就成为人，成为犹太人的救主，也成为外邦的救主。所以我们要好好的靠自己的力量守住律法，等候弥赛亚的再来。但是问题是每一个人可以守住神的律法，以至于每一个人可以经历到神应许所谓神的保守跟看顾。从一个神的儿女的角度来看，但是保罗所传的不一样，在弥赛亚已经来到。弥赛亚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他是水，他是人，但是这个人又跟别人不一样，他是神道成肉身的人。那这个你怎么知道他是道成？因为他行了神迹奇事。为什么你知道他是神？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为什么知道我们接受他就可以得救？因为你跟他同死同埋葬，就一定跟他同复活。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不是在基督教里，是在基督里，你就成为一个新造人，就是一个成为新造人。这个字基本上是新的创造 ，new creature 或者 new creation。很可能这个所谓的住在那边的，就他的家离会堂很近啊，这 neighbor 就是很近，所以不在会堂讲，就让他讲。其实那个聚会的地方其实还是一样，或许说参加这群人不会找不到地方来聚会，如果是跟着保罗，这是第一件事情的发生。第二件事情发生是什么？ 管会堂的，就是那个会堂啊。保罗犹太人，我不是说有十个男人的地方就会有会堂吗？所以那边他们就来查考圣会堂里面有个管会堂的人啊，当然应该比亚是资深的啊，比亚是一个像长老级的啊，资深的，对神的话呢啊，对于整个的旧约的这个在人看为是很尊重，因为他能够守住神的律法等等等等。在这个会堂他是管堂的，但是不见得他是一定是全职啊，在那边好像他可能在白天还是工作等等等等。不过那个堂是他管，所以里面的秩序也是他管，可能是不是他住在那个堂守住那也不见得。不过一说管堂的意思，整个的会堂的整个的运作是他负责。所以当主耶稣进到会堂的时候，这个管堂就给他一个书卷，就把以赛亚书给他。那耶稣呢，可能是照着念的话应该是另外一段经文，不过耶稣就把拿外就翻到以赛亚书，主耶稣要念的地方。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人信了耶稣，这个人信了保罗所讲的耶稣就弥赛亚，这是不得了事情啊。那整个会堂啊，如果有一天欧牧师说信个别的，你们吓死了，这不开玩笑。每个人都要问我牧师这怎么回事，因为埃克穆埃牧师他说他要进到这个天主教那边去，我这个真是讲白一点天下大乱，在基督教圈子里面这是一个很大事情。不仅这个管堂的基利斯布和他全家都信了主啊，这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力，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神定义在那边做的工作，神定义要完成，只是他有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完成神工作的人。神从来没有做不对的事，这句话讲更不准确，神从来没有做没有果效的事。神愿意把他工作与人分享，在你与神同工当中，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做神是创造的神。当你服侍神的时候，神迹奇事随着的时候，你就发现不可能事情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你才真正的不是头脑知道神的创造，你真知道神创造 的大能。甚至到时候你服侍的时候，你还知道神创造不仅是显明他大能，更是显明他的爱。你有这个恩赐为人家祷告，但为什么这时候这个人会得医治，为什么同站在旁边的人没得医治？很可能你对这个人不仅是服侍他，但你很同情他，很怜悯他，所以爱。或许祷告不是你的问题，是那个人的问题，那个人他觉得神从来不爱他。一个人不能够接受神的本身，是不可能有神迹奇事发生。神的本身，神就是爱，神的爱这是他的本性，神处理事情的一切的准则就叫神的义。所以整个圣经讲这两件事情，神的公义跟他的慈爱。他的本性是爱，但是你不要以为神爱人爱的就随便的马马虎虎的，没有。但是他有另外一个事情让他不会爱错，让他的爱出来的时候他的动机百分之百纯正，让他所做的事情因着是爱的动机，所以爱叫一切都有完全，就配合另外他所做事的准则，叫做神的公义。我不是说神的本性不叫公义，不过要把这弄清楚的时候，你就开始越来越明白一点，在他身上这两件事情，你不能够只讲神的公义不讲神的爱，你不能够只讲神的爱爱爱，神我怎么做神都不计较，没有这种事情。神计较到一个程度，处罚到一个程度，每个人躲得开的，管你是大罪小罪，以至于每个人都有罪，以至于每个人可以躲开神的公义。但是因为另外一个神 the other side of God， 他就是他是爱，他怎么处理你，他知道人承担不了，所以他差遣他独生爱子为你我在十字架付上我们需要在公义底下付的代价，但整个是属于神的爱。 所以当我们今天呢、啊，有时候感觉到哦，神的爱我，我们就走到另外极端，我都是乱来都无所谓，反正爱我就了事。不祷告，有些人就是神公义，我这样人怎么配得神爱？本来就是我不配得神的爱，所以才显明什么叫做神的爱。我们说我们配得人的爱，是因为这是讲到人的爱。那你对我爱你，我就爱你啊！你爱我多一点，我就爱你多一点，是有条件的，是可以比较。但神的爱是没有条件，是无可比。OK， 回到这个地方呢。所以当保罗在这边传福音的时候，你发现许多人能够信，让他们基本上，所以就带出一个讲道啊。我可以讲一个道理，但是很难把它讲得完全。把什么讲得完全？很难把神讲得完全。想看，先不要讲我了，就是你自己从你的角，你思想，你听了这么多篇道，你讲了多少次道，或者你多少次跟人家讲道，个人也好，一群人也好，你可以同时让听到的人感觉到神的爱跟他的公义吗？我没有办法，我没有这个本领。我可以分几百篇道来讲。讲神的公义公公义，然后完以后我就讲神的慈爱慈爱，不讲完神慈爱他又忘记神的公义。同时那个人又感觉到神的公义，然后知道神的，所以他才会认罪，第二个才会悔改。神的公义带出认罪，神的慈爱带出悔改。我跟他讲完带他决志，你觉得是我他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我一口气跟他讲，哦，他就听嘛。可能已经有几百个人跟他讲过福音了，他的亲人、他亲戚朋友，讲讲神的公义，讲神的爱。不，有一天他碰到我的时候，又跟我讲，我还是讲，可能我把两个凑在一起讲得好一点，他会相信吗？他会真的明白吗？他真知道神是公义，所以他来到不是来到你的面前，不是来到欧永亮面前，他是来到神面前吗？我相信只有一个时候会，因为神向他显现。所以圣灵的工作是 must， 是必须的。靠你的知识，靠你的口才，靠你的热心，那个人不见得遇见神。我不说不会遇见，但是照顾自己的经验，除非当我讲的时候，除非我努力把神的公义也把神的慈爱一起放在一起讲，而且越讲越清楚的时候，其他的就圣灵可以工作。很有意思，当彼得讲到的时候，这些人就觉得扎心了。这讲到神的公义，然后就问一个，我怎么办呢？比如说你就悔改。不要忘记了，彼得不是靠口才，大家都认为他口才不怎么样。第二章讲到圣灵充满，他们就讲起别国的方言。不要忘记，到了十四节的时候，当众门徒、众使徒站起来，彼得开口的时候，他就高声站起来，高声说那句话，跟前面那句话，圣灵赐给他们口才，在原来文字是同一句话，是彼得因为圣灵给他口才，他讲出后面一大片信息来。坦白说那篇信息还蛮复杂的，坦白那篇道还蛮长的，从旧约讲到当时的新约。不过这些人听了以后他会扎心，因为这些人都得罪了神。但这些人他可以做两件事啊，我死定了就走开，或许我才不要了，我就跟你拼了，所以逼迫了。你说我得不到救恩，怎么得不到救恩？你这样讲，一信耶稣才有救恩，他就跟你对上。或许 OK， 我就死定。两种人我都碰过，所以不是口才，不是你的所谓的热心啊。我越相信一件事情，让圣灵做工，让圣灵做工。我没有遇见过荣教士，不过从因为他的。带出来的一个同工，他荣教士，他讲耶稣就跟你讲，他认识，最后那个人坐在他对面那个人就开始哭，有意思，如果是受伤的就得安慰， 他从来不 叫疫病赶鬼，他不做这种事，他讲耶稣那个人就得安慰，得这讲这个耶稣得安，然后讲耶稣那个鬼就从人身上跑出去，不用喊不用讲。我在 Fuller 的时候碰到一个教授叫 Chuck Craft， 有时候你不知道他跟那个人讲还是跟他里面那个东西讲，不过谈了半天，那个人那个东西就说好，我就离开。他在非洲做宣教士，过去是照宗派里面做教，跟 Peter Wagner 他们两个是在富勒，这是我两个蛮喜欢的教授，就去上那个，我 去旁听了。当时我拿一个时间，我从北加州跑到南加州去。像 Chuck Craft， 非洲你说巫师不多吗？你说那种鬼怪不多吗？杀人头嘞，杀人拿人头嘞。我越来越相信耶稣，我越服侍。过去我在比较保守的里面，我觉得我是要努力拼了老命的，把做对的，把事情讲清楚。然后进到灵恩的时候，我说赶赶赶，杀杀杀，除除除。到最后还是那个没改变呢，那个人没改变呢。出来以后啊，牧师感谢你，我得释放，真的我清楚看他得释放。刚什么事情发生，搞不清楚，那个东西跑出来我也看得见。搞了几年，那个东西常常在里面，是另外一个东西，又多一个东西，又少一个东西，跟人际关系一点没有改善。你说爱主吗？我不觉得爱主到程度是可以服侍主，他爱主到程度只为了他有很多的问题，他需要主来帮助，所以爱主有一个分辨。有些爱主是因为他需要主的帮助，有些爱主是因为主的，有没有一个叫摩大，有几个鬼在身上啊，弄的爱主跟你天天等着爱主，因为你整天等着主给你赶鬼，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他被释放以后他爱主，另外一种说我爱主爱主，因为我因为他问题一大堆，还是需要主帮助。我不说主不帮助，我不说有问题不要找主，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有时候你会做一些分辨的时候，那解释我讲一句话，什么时候你才会被释放，真正的被释放，你什么时候才会成熟被装备。其实我们做牧养就谈这些事情，为什么我们说、哎、不是一下找一些方法，不是找一些经验啊，这个人就改变。我再说，如果有可以讲一万次，我还是讲一下，除非这个人遇见神，他永远不会改变，他改变是永远是有效，有限的，不是有效，改变是有效，有限。如果有牧养这么久了，几十年讲，所以今天很多人说牧师要讲讲，牧师要讲的，我都听，我真的，我觉得我这个人还蛮愿意听，我知道那个不是。It's not it， 那不是，那不会，这个我也看过，你跟我讲，我听过几百次，我也看过几百次。It's not it， 那不是答案，那不是结论。那什么是 it？ 如果你要给我只有一个答案的标准答案，除非这个人遇见耶稣，否则什么都白讲。长老没有遇见耶稣，坦白说他长老就白做了。牧师没有遇见耶稣，坦白说他牧师也白做，可惜了，可惜了。没有叫错，他就从这边来。所以呢，这边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居然所以保罗讲了，他真的讲更多。所以如果你讲更多，读到使徒行传，读更看这更多的教会，你一定要好好把更多前后书看一看，你就知道保罗在干什么，你就知道保罗在那边带出的影响是什么。一分是这样，更多教会还是有很多问题，但是用那个讲他一个问题是什么？一个不成熟的问题。有人在批评恩赐，有人在讲恩赐啊、哦！你看恩赐有什么用？更多的教会乱七八糟，这个。所以呢，有人说更多教会有恩赐，但是他们不成熟，所以不知道怎么用恩赐。然后有恩赐有点的本领，他又夸口，所以彼此批评来批评去。还有一个神学家，我很喜欢。最少更多教会有这么多问题啊，吵来吵去啊。起码这个教会，他说，起码这个教会是活的教会。很多教会不吵不出，因为都已经 dead 了，都已经死。不是用这个来批评论断，他只是用一个做一个解释。但是你说，这个人这个教会是活的，就了事吗？那明显的、啊。 哥林多教会很活，不过很幼稚，很不成熟。这是保罗在提醒他们。所以哥林多前书我已经说过，哥林多前书有前书有后书啊，不要以为保罗给哥林多只写过两封信，他写了四封啊。哥林多前书是第二封啊，哥林多后书是第四封啊。你第一封你不知道是什么，第三封也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做了很多的工作在那边，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人信耶稣，保罗不是在那边传个道，保罗是传个道成肉身的道，不是传一个道理的道，是传一个活的道，用比的话叫活泼的道。活泼的道是什么？不是笑话很多啊，讲个大哈大笑。活泼的道是那个道是有生命在里面，叫做 living word， 或者说 there's a life in that word， 就生命在这话语的里面。这是我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追求的啊，在努力的。 OK， 这是第二。当然这个逼迫来的时候这么有果效的时候，逼迫来，而且后面逼迫应该是蛮严重，有效到一个程度，如果照过去保罗的经验，在不同城市这些的很所谓的近前的犹太教人，他觉得一定要把保罗给处理掉，可能这时候保罗生命都受威胁，照过去经验本来就这样了，这个所谓的劝他警告他打他，到最后就要杀他了，就这个样子，总要把这个人给毁掉才行。所以就在这时候，我相信保罗也已经有点灰心了，保罗也觉得可能时间到了，大概更多也不能够带下去，就只要往前走。或许保罗在寻求神的心意，保罗说那我前面的路该怎么走，我们要离开了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说因为后面呢，读到这个后面的时候就到了第十八节十九节呢，保罗说他要回去回耶路撒冷去还个愿，这个跟还要剃剪头发等等这些东西，那所以有解经把它连在一起，因为保罗这时候他求神给他一个指示，他要怎么办，他要往前走，他知道答案。所以请大家留意的后面一句话，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这是一个基督徒要面对或是面对以后要有答案的。这句话在圣经出现了太多次，不要怕，从旧约到新，我服侍这么久，我也不要讲了多少次，对一些的同工，甚至对一些做了二十年的这个传道人来讲，底下说你怕什么？底下我说你不要怕，因为不要怕，怕不怕跟另外一件事是百分之百相反，是什么？信心。你一怕不肯有信心的，什么做传道人一怕你就不要做了。不是你不要做了，意思不是在藐视你或是讲你不对，我一说你的果效很有限。如果你在职场说我要为主做见证，你怕就不可能为主做见证。你可以谨慎，你可以小心，你可以用心，你可以各样事情考虑的周到，但是绝对有样事情不可以在你的这个生活的里面信仰上，那叫害怕。一点身体啊，我又怕这个怕的、工作那怎么办怎么办？本来那个问题不大，因为你怕半天你想出十个问题来，本来问题只有这么一点点，处理一下就了事，没想到这个问题挖到最后你都不知道真正问题在哪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你读读圣经，等到我真的退休了，我现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我要把整本圣经这句话拿出来重新自己做一次这个查经，你要看他圣经有多少句叫不要怕，又怕这个又怕那个。今天我比较服侍比以前，我不跟你们比，比以前有点果效，因为我这方面我有点进步，叫做不要怕。其实不要怕还有带出另外一个来，不要怕是因为什么？因为怕 不要怕，是因为你不想得，你不要患得患失，患得患失保证你会害怕，连什么都不要你还怕什么，连死都不在乎你还怕什么。前一分钟完了完了一定会死，那只有一分钟，就那一分钟你也不怕，坦白说你的心是最大的。OK， 很重要的，这是第一个事情，不要怕，因为跟信心连，这样讲到信心就跟一件事情连在一起，这个事情是什么，就跟神，跟神的应许连在一起。不要怕，不是你在壮胆，不是不要怕，不是找个心理辅导安慰你，不是怕，不要怕，是不是找个专家解释一下你的问题有多大，我然后跟你说这个问题不大你就不怕。这边所讲到的是因为生命的主向你显现，然后生命的主指示你当走的路，生命的，所以遇见主永远是每个人的追求。不信人要遇见主他会真信，一个遇见主他生命要长进，要更清楚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他的圣洁公义，他的怜悯，他的慈爱，要遇见主。在生活大小事情上他要遇见主。感谢主，从圣经，感谢主从教会历史，感谢主从许多见证，一个人不论他过去多么软弱，在这个信仰面扶持，有一天他整个人生翻转，因为他遇见了主耶稣。不管多少的人在服事当中服到这个程度，他觉得很得意的时候，很有果效，或在职场很有见证，从技术的角度他可以讲很多话，不管你知道他的生命还是没有什么长，直到他出一个很大的困难垮掉的时候，他才发现他也不过是如此而已，他全然的破碎，全然的降杯，他就遇见了主，他整个生命翻转。所以破碎的目的干什么？遇见主啊，不然的话你就白破碎。受苦的目的干什么？就受苦目的是要遇见主啊，不然就白受苦。约伯，有人说啊，你要像约伯这样啊，那个他为主受苦，受苦到最后神就答应他了啊，十倍的还给他，有没有这样？如果你问约伯说，约伯说我才没有这样想，我才不是为了受苦好面得好处。如果说那你问约伯，你受这么多苦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益处，就是那句话，过去我风闻，如果受苦受那么多，不是，所以不是成功神学，我给神一点我就多得一点，我受苦这么多神就多给我一点，哪有这种事情呢？只有一样，你更认识主吗？ OK， 认识主，第一个神有没有向你显现。我用这个堂做这个挑战，以前我们在保守的当中是不提这个事情，只有外邦人，只有那些信异教才说求神向他显现，我们基督徒就凭信心，我不认为你们最大饥渴，神啊我信你这么多，把命都给你，总让我看看你嘛，总要让我认识认识你嘛，你闪过去都可以，像摩西就吧，你闪过去就闪过去，我是这样的求神，说 OK， 我是圣洁哦，你圣洁吗？我还不可以吧，神说不，因为我的圣洁跟你圣洁不一样，所以你到时候一定要圣洁，不然的话，那为什么？因为我向你显现你会死掉的，那你要不要圣洁啊？所以你要圣洁，为什么圣洁？我称被你们称为我是圣人，不是，我圣洁是因为我要遇见主啊，你听得懂吗？当你对世界上东西没有得失的时候，是因为你要专心来遇见主。第一个我要告诉你，主会向你显现，圣经这样的说，教会历史这样说，我同我这一代的人，传道人这样的说，他们的见证这样的说，我要告诉各位，我也这样的说，除非我遇见了主，我不会改变，我成为一个更被人看为更像样的教徒，但是我还不是一个。所以我再说，不要用这来做批评论断，用这来做省察，我再说，但是我会发现我心情还是很好， 很多人跟我讲这个讲打电话来的写 email 来的名字也不了、哦、他站在先知角度告诉我一二三，有些告诉四五六，这些年来在台湾别人告诉我几百次，牧师你都不听，我听啊，我认为我还是蛮谦卑，但我听了就照着去做。 No， 我的灵没有感动，一点感动都没有。你怎么会就没有感动呢？我说我不晓得，我不说他这个先知跟我讲错了，但是我没感动了。那谁你怎么知道没感动？因为神没有感动我。你怎么知道没感动我？因为神没有感动我就没感动我。神感动你真的吗？我说当然真的。向你显现是这假的吗？对你说话是假的吗？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两样事情，当神告诉你你真愿意，如果真接到后面，你真愿许愿吗？你真愿怎么样去专心寻求神的心意吗？我要告诉你，神会向你显现。因为我不知道你信的神怎么样一位神，我信的是又真，后面是那个叫什么又活的神。你的神活不活就不晓得了，不，我的神是又真而且又活的。我们可以谈神是又真，但是我还跟你谈一件事情，我遇见过他，因为他是活的，就这样子。不是只是遇见过，偶尔。我认为以马内利的神，既然他叫以马内利人，你不感觉到没有他，那太奇怪。完了以后，神说不用怕，因为在这边你要这边还要做工，是因为神将来显现，因为主对他说话。那后面这个我就用这个做一个简单的，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这是蛮有意思一句话。我们这样读了没有错，但你要了解百姓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一直是用在以色列人这边用的，这个字中文是翻成百姓的，但是我是讲原文的，这个字用在什么？是讲以色列人。那你就要问了，这句话什么意思？是还有很多以色列人还没有信主吗？就是说犹太人还没信主。所以呢，有两个解释，这边还有一些，但是我蛮多的解经家不从这角度来解释，蛮多是讲外邦人，不是讲犹太人。换句话说，在神的心目当中有一群人他的百姓叫做犹太人，还有一群百姓就是外邦人。这时候整个的机会的改变， priority 的改变是在于现在的犹太人是拒绝，大部分是拒绝神。但是有一个的合场，这些人很大的合场，中间还有很多的人还没有听过福音，以至于他们还没有有机会接受主，一说神还没有在那边做收割。只要有人传他们就会信，有人传就会信，有人告诉他弥赛亚他就会信，告诉他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的，他们就会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传福音好像钓鱼一样，因为以前我们讲过这几个渔夫啊，传福音不是拿个鱼竿钓鱼，传福音是要撒网，你要捞，哪个地方有鱼你就去那边撒，不要表明你的功夫，你都抓不到鱼，我就会抓，那是可以得奖。因为在美国有啊，有一次听这个训光牧师讲到，他很喜欢那个很难的，叫做飞，用那个飞线，就要抖过去，然后抓条鱼上来，而且鱼当中呢，有一些鱼是很难抓的，能够抓到还给奖的。从某个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啊，消遣很好，一个有训练耐心啊，瞬间的精准度啊等等，我回来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叫得人跟得鱼一样，你要知道怎么去撒网，不要跟人家去撞，不要去顶。昨天我们提的，该讲的该讲的，该做的做，甚至最后，我可不可以为你做个祝福祷告？如果那个人都说不用，你就不要勉强下去。那祷告在你身边还有一大堆的人，用圣经的话是神的百姓，虽然现在他可能 还在信别的教，还是说他更不信，还是信一些异教， 但在神的预知的里面，他知道这些都属于神，都属于他。所以神的工厂，所以圣经说当外邦得救人数到了，他就会再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的工作就是传福音，今天的工作就是到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当中跟他们讲福音。我这第一个已经讲了，劝说劝说劝到一个程度，因为你的爱心，因为你的关心，所以你继续做下去。不过到某个程度，就像保罗说，可以了，我要往前走，我要到另外一个合场去。这是一个。第二个，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讲个道理，如果你的福音传的时候是神为你预备那个合场，有神的同在，当传福音的时候，神的灵不仅在上做感动的工作，也透过你在那些听人上做感动工作，五旬节这些人悔改，这时候哥林多教会一群人信主，因为神的工作可以透过你来做成，所以很重要的。那第三个，这个很重要，不用失望。如果很多人信主的时候，也不要这个，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一些神，叫做神的百姓，你不知道是哪一个就是。所以呢，有时候那个地方，所以信主人多与少，这是我要跟主人连在一起。你当然要思考，陈涛说我服侍完了，我也在思考。甚至我以前陈露牧师最喜欢讲一句话，他服侍完他就在那边，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被火点着点，然后他坐在那边，主啊，我今天晚上做得好吗？有一天他跟我说，牧师，今天我做得不好，我没有预备好。哦，老牧师他比我大20岁，现在在主里面。我只要问一件事情，这我学的，我主啊，我做好吗？做不好，反正就下堂再讲好一点嘛，对不对？所以去领一个特会讲个6堂，你有的讲。这堂啊，你完了以后就发呆啊，就寻求神啊。刚刚那堂我该讲有没有讲？不该讲我乱讲有没有讲一大堆？如果是的话，我下堂会把它讲好一点。我服侍的时候会有我的口气啦，我的态度啦。我常被人家误会了，服侍完以后，最后。你真的很累，讲完到服侍一大堆，然后完以后，最后你又带一个朋友来，我就跟他说不行了，我要到你，我常被误会，牧师这么骄傲，不服侍我，可不可以多一个人？可以，但是那时候我真累，所以有时候我会做这种事情。几年前我就全福会那个国生要我去带他们追求，他们同工啊，一个来。全部他们就在后面帮忙一下，只要有人出来我都祷告，我看到最后了没有我就坐下，真的很累的，所以我就讲台在这里，我就坐在讲台了，就是就那个一阶带2-3阶，我就站那个台，那上面还有一个我还记得国生就站在后面，我站着，他就问还有谁没有祷告的，他有时候跟我说牧师，因为我走来走去啊，所以哪些祷告过都没有，我不想。最后呢，那边有牧师，你可不可以去为那边祷告？通完了没有，最后突然我就说那边，突然有一个同工就带了一个他们的同工出来，是这个好像是行政，他牧师他今天好累啊，这一次办这么多人来开会，所以牧师你要让我就笑笑，我说我没有力气了，我坐下来就不喜欢站起来。因为很累啊，腿发酸的。我说啊，那个姊妹很谅解，就那个同工，啊，牧师累啊，不要拉他出来，那个就不放弃了，就推他。OK 啊，我说不用动，你也不要到前面了，你就站在这里。我说主啊，这个姊妹渴慕你，主啊，她要遇见你，你就向她显现，那她就躺地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是带着这个心情来做神的工。神宝放在那个地方，因为有一群人神已经预备好，他们需要有人帮助。或许神已经找过不同的传道人去帮助了很多很多，现在还剩下这一两方面 神给我个机会可以成为帮助。所以我紧张什么？出来一个感谢主，出来一万个感谢主，呵呵，都一样。那如果是人多的话，可能就分几批了。所以保罗这边待了一年三六个月。保罗以为照过去经验，可能要换地方，因为逼迫这么大。神说 no， 现在在那边待久了。所以除了以弗所教会两年多快三年以外，这是保罗待最久的地方，一年六个月。那完了以后，是神的工作，是神的力量，神只是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成为一个器皿给他来使用。我就尽上我做器皿的本分。我问了这个器皿成的成状是什么，从一个角度来讲，我带的就是有宝贝放在瓦器里。其实那个宝贝那个字直接的应该说有福音在它的里面，从解经的角度。当然这分不开，是这个福音就是神自己，但是他讲的是因为他这个瓦器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器皿。如果把这个放在一起，那我这个瓦器今天我要留意的是有没有宝贝在里面。这宝贝是什么？有没有神的话？有没有神的灵？这是我要预备。果效怎么样？不是我去挣扎。我没有学过这个，当然学过。我要禁食多少天再去参，再去带那个特会？当然我学过。但后来发现，这不是神，不是我要。我要知道我的宝贝，因为我要传宝贝的福音呢、啊，这个福音呢、啊。所以问题是我有没有，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在里面？我要有神的话，我需要有神的灵。这样的话，我就能够把福音从某角度来讲，就是我要做，要传出去。从某角，福音就是主事情，我就可以把主讲清楚明白。OK， 在整个过程里面，神要我留多久就留多久，神要我做。牧师可不可以再多加一场？牧师啊，要不要怎么样怎么样？如果神要做多，就做多做。神说可以了，少一点。不过基本上出去大概都会比较多一点。讲好讲六堂，还要讲有时候讲七八堂，后来就讲。不过我要说，让我们学习怎么做一个服事主的。我们每个人都会说，服事不是靠血气，是靠神的大能。那这句话怎么落实在你的身上？不只是讲讲而已。那我相信会对我们的服事很有帮助。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求神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真相信，从我们自己的角度，从一些的从外面来讲解，台湾还有很多神还没有得着的他的子民，所以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还有很多人需要听见福音，好叫他们能够成为神的子民。那底下我们就问，我们怎么把他们带到从不信的带到神的子民？那马上就问一个问题，是用方法吗？是用才干吗？是用什么组织吗？是用什么的一个策略来推动吗？ OK， 我不反对，因为不是做坏事。但是问的问题，你有神的话，有神的灵吗？就是叫做预备好，你看见当果效发生的时候，有两种，一种是逼迫，一种呢就是所谓的工厂，这个禾场收割很丰盛。但不管怎么样，你都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当中。求神来恩待我，我们去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在这为神给我们的救恩献上感谢，也感谢主把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使命给我们。这不是一个这个所谓的为难自己，这是一个恩典，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也让我们更多的能够把我们的主讲的清楚明白，好叫许人因这种缘故能够认识这位神，能够得着救恩。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的神，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向上所成就这一切，愿主自己引领我，继续带领我，哦，把我带进新的当中。主啊，继续带领我，让我能活在您的里面。主，我仰望你，仰望你，谢谢您的带领。主啊，求你继续引领的教会，带领的教会。主啊，在这恭敬把教会每位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的灵浇灌下来。主啊，求你的灵浇灌，哦，让我们不仅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能够进到你话语的里面， 好好叫我们的传福音的见证不只是一个思想，一个是你的大能彰显。仰望你，仰望你啊！我们要为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来祷告啊，求主来恩待我们啊，特别为这个啊礼拜六，我们慢慢的这个啊礼拜六晚上那一堂啊，就是我们这个布道会接着来的，我们慢慢越来越清楚，我们要有点的啊把它 focus 啊，这个成为一个传福音的聚会啊。那我们要把礼拜六早上一个叫做社青的崇拜，特别为一些的社青，还有他们的孩子都是抱在手上的。啊，有些的最多还是还不读，还没有上学。那这些孩子常要跟父母在一起，啊，怎么让他们在一起能够得帮助？我们要不再来祷告，也为晚堂啊，礼拜天晚堂的职场，啊，这个来祷告。我们这次特别这两个礼拜，我们做一些的重新的整合，做一些安排。OK， 我们有同工进来啊，有同工这个站起来，然后负起更多的责任。我们求主。现在我们的晚堂现在到平均假当中有250个人在礼拜天晚堂啊，当然里面还是很多元，不止职场，还有很多别的。那求主知道我们怎么牧养这些人啊。那当时宣教大楼山庄啊，所以福音中心啊，成人青年儿少，每一次我们聚会，求神都来到我们的当中啊。真的，我这个信息，让我们每个人都遇见他，因为我们的神是有真有活的神。我们看再次为教会为这些聚会来祷告，我们看来祷告。哦，主啊，我们向我们感谢和赞美，求主引领我们，哦，把我们带进这样，引领把我们带进的里面，好，叫我们这时候做这些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再次把在山庄宣召所有福音中心和聚会在城墙而上都叫我手中，哦，主啊，求你显明他们。我们也特别把礼拜六早上的社群，把晚上的这个福音聚会，还有把礼拜天晚上的这个职场都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恩待，主啊，让每一个的聚会都能够看见因人的同在，因的带每个来人都能够被你得到，被你满足。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我们教会所做的工作，主啊，这些年不转你在提醒，在翻转，好像这个教会能够更加的成熟，让这个教会更加的丰富，也更加这个教会所做一切更加满足你的心意。主啊，为这样的带领，我们现场感谢和赞美。主，当我们不仅从面有所领受，主，当我们也开始靠照人心去服侍的时候，主啊，求你就更加的显明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把主日的各样崇拜，不论在山庄宣教大会上，所有福音中心的，不论在成人青年而上，都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在每个崇拜当中显明的同在。我们把这几个新的崇拜，或是说在越来越要摸着它的方向的，我们在这样的营造的时候，主啊，你来带领我们。不论那礼拜六早上社青，礼拜六这个傍晚的这个晚上的这个福音的这个崇拜，还有到礼拜天晚上的整个职场，是吧？都恩待我们，愿主的心意成就在我们当中。所以主，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我们需要你的灵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的做一切都能够摸着你的心意，荣耀你的名。我们要把这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是吧？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你的同在在这是我们最大最大的渴慕。只有你的同在才能够叫我们得满足，也只有你的同在才能够叫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